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你的仆人所传讲的话语。主，我们要从腓立门书上来学习我们在人信徒之间就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人际关系。我们也在这样的学习里面看到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谢谢我们的主，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还没有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腓立门书是非常短的一卷书信啊。其实在新约，在整本圣经，整卷圣经里面呢，在新约有大概四卷书是不分章节的，很特别。其实圣经本身原来是不分章节的，只是后来有一位主教觉得这样记起来太困难了，读起来不太容易，他就分了章，然后又分了节，是为了节记忆的方便，也有好处，但有一些呢，也会给人造成一些困扰，就是大家会习惯于说，哎，请问约翰福音3:16是什么？神爱世人，世界上都成，大家都记得，那17呢？那18呢？那15呢？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各有利弊了。但是腓立门书呢，它不是因为它很短，所以它就不分章节了。腓立门书很特别的一卷经书哈，其实后面的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也都很短，也都不分经节。但是为什么腓立门书跟他们就不太一样呢？我们今天看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腓立门书里面呢，它没有任何保罗的特征。那保罗是什么特征呢？保罗一写信的时候呢，他先是问安，问安以后就开始讲了，你们应当怎么样啊？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有好的他就鼓励，不好的他就批评。可是这腓立门书这一卷书呢，你从头到尾呢，你看不到一句批评在里面。而且保罗的书信呢，他写给所有的教会的时候，后面都会说，把这个教会，把这个书信要给别的教会看。有的写的很明显，说你把这个书信也要给老底下的教会看，也要给以弗所的教会看。有的写的不太明显，就说我们一起来问你们的安。问你们的安的话，就是不是写给一个人的，虽然是写给提摩太，写给提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但后来都说你们如何如何，很明显都是写给所有的会众看的。唯独这一封信，写给腓立门的这封信，就是写给腓立门的，别人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封私人的书信呢，我相信保罗在宣教的旅途里面呢，写了很多私人的书信，但是只有这一封私人的书信被放在圣经里面。所以他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今天好好看一下。我们先来读一下吧，因为很短嘛。好，腓立门书，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腓立门书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您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我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
使我实在
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信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同我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这是一封私人信件，保罗在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有四封书信，是在他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写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腓立比书我们已经讲了，腓立比书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同工叫做以巴弗提的，而在腓利门书里面也提到一位叫做以巴弗的，这是两个人啊，就虽然就差一个字啊。那我们看一下吧，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腓利门呢？所以从我们刚才读的过程里面大概能看出一二来啊，有一位奴隶叫阿尼西姆啊，就是那个只是根据名字发音而已嘛，我在讲义上写的阿尼西莫，一读起来阿尼西姆，人家会以为要不是个老人家，要不是个老妇人啊，其实发音无所谓了，就改成阿尼西莫，读起来啊，阿尼西莫是一个奴隶啊。这个奴隶呢，他从腓利门的家里跑出来了，然后呢遇到了保罗，然后保罗让他回去，这就是因为他回去的时候呢，保罗就写了一封信让阿尼西莫带回去给腓利门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们看这个地图啊，我们一提到腓利门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讲一间教会，就是哥罗西的教会。你看监狱书信呢，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的，一封信是写给哥罗西的啊。而腓利门呢，他就是哥罗西的教会里面的一位非常好的一位弟兄，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蛮有钱的人啊，因为他把他的家开放当做教会来用啊。你知道那个所谓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啊，特别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啊，其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已经有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的。分成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师母会带去以色列的旅行团嘛，他们会经过那七间教会啊。他们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山上，山上全都是洞，一个个小洞一个小洞啊。那些小洞呢，每一个小洞都是一间教会，因为每个洞都是一家人，就是一间教会，所以很特别的啊。所以家庭教会这个概念呢，跟现在啊中国所说的家庭教会不太一样，确实是在家里面聚会的教会，其实这就是目前我们很流行的这个小组教会的雏形。小组教会就是在家里聚会的，对不对？几个家庭在一起啊。其实这个模式在圣经里面，在教会的初期已经就有了，所以小组教会就发展得很快啊，很快。好，我们看这个地图啊，我们先讲一下这几个城市啊。哥罗西是一个城市，然后呢，你看地图里面啊，有哥罗西。有两个，中间有两个点哈，还叫老底家哈。这边要讲一些的地理关系了。其实这边呢有三间教会，一个是老底家，一个是希拉波利，一个是哥罗西。而这个地方呢，在以前的时候呢，它是分省的啊，所以你看这地图很怪啊，什么加利亚啊，还有弗吕加呀、啊，还有吕加，还有吕迪亚。还有美西亚，还有亚西亚啊，上面这个图看起来好乱啊。其实它是分区的，就好像我们说湾区，那湾区也有三后塞啊，也有弗日本啊，还要分东湾，对不对？还要分南湾啊，都要分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它每写一个地方，你看弗里加，这弗里加地，弗里加区啊，美西亚区，比推尼区，吕地亚区，这里面再包括几个不同的城市。所以老底加、哥罗西还有希拉波利呢，他们就是属于同一个区的。
基本上是在弗吕加区，在弗吕加区啊，你看那个地图有一点阴影在这边啊。可是到了罗马帝国被占领之后，罗马帝国统治这一片地区的时候呢，最后他就把这些区都合并了，先把弗吕加和吕迪亚和下面这个加利亚合在一起，后来又把美西亚加进来，所以这四个区域合在一起呢叫做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对，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哥罗西的教会呢并不是保罗建的，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里面他没有路过哥罗西。那这个哥罗西教会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是保罗在以弗所牧会的时候，在那边宣教的时候呢，让周在那边待了有三年的时间，那段时间呢就有很多周边的人呢都过来都成为信徒，其中有一个人叫什么，他叫做以巴弗，以巴弗他就去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那哥罗西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老底加哥罗西和希拉波利啊是一个盛产羊毛和印染的一个地方，非常的有名啊。你们如果去在网上查一下，这个土耳其呢有一个地方旅游胜地叫做棉花堡，棉花堡非常的漂亮，可能地方你不知道，可是你看个照片就知道，它那一圈一圈的，然后温泉这样慢慢流下来，哎，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当时叫做希拉波利，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观光圣地叫做棉花堡。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我们看下面那个小小的图啊，你看那边画了几条线，就是那是一条河，那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它贯穿整个波罗西的城市，把这个哥罗西的城市一分为二，然后继续往下流，最后它会到哪里呢？从米利都这个城市进到大海里面去了。所以在这个河流两边呢，老底加在河流的南岸，希拉波利在河流的北岸啊。而这个河水呢，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呢，你看我看到什么有温泉，对不对？温泉的话就含有很多的矿物质，可是有矿物质流过的地方呢是寸草不生的，因为矿物质嘛，所以草长不出来。所以没有，但是没有矿物质的地方呢，那个草长得就非常的茂盛啊。那草长得非常茂盛的话，那个畜牧业就非常发达，哎，这是希伯来人特别喜欢的，对，可以养羊啊。所以很多希伯来人就住在这边，而这个城市又不是靠海的，所以它这边的传统就比较传统性的东西留得比较好。哥罗西是一个小城，到这个哥罗西城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老底加和希拉波利，希拉波利就是现在的棉花堡，现在还有。而以巴弗呢，他就是哥罗西的传道人，我们接下来可以慢慢讲啊。所以这个河水呢，它穿过哥罗西啊，它流过两个城市中间的时候呢，他们的养羊的人还有做那个羊毛和印染的人就比较多，因为那个矿物质里面呢有一些矿物拿出来可以做染料，颜色也非常好，对。所以当时这三个城市呢是当时的羊毛和印染的中心，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名气啊，文化也非常的古老。但是很可惜的是，哥罗西这个城市啊，等到那个阿拉伯那个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离开哥罗西跑了。现在然后后来又经过地震，因为它有火山嘛，常常会地震。这哥罗西现在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已经看不见什么了。但是好就好在这个希拉波利这个地方还有。而老底加这个城市呢，后来就被定为整个亚细亚区的这个首都啊。一提到老底加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启示录？老约翰记下那句话，讲到那个论到的七间教会，最后论到老底加，他说你不冷也不热，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这句话听起来是在说基督徒不冷不热啊，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河水流过来啊，这河水流下来以后的时候呢，它上游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冷的，哎，还不错，到中游的时候呢，哎，它就已经变质了，就是还有很多的杂质在里面，有很多矿物质啊。温泉不就是这样的，温泉的水不能喝的，对不对？对，它不冷它也不热，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只能吐出去。对，所以他老约翰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这个老底加的一个教会啊，就是这样的，他那边很发达的，可是呢这里面的人心呢却没不火热，觉得自己很好了，已经不错了，结果主对他们责备很严厉啊，你不冷也不热，就像你流过你们城的这个温泉的这个水一样，不冷不热又不能喝，冷的话可以让人精神起来吗？热的话可以治病吗？你不冷又不热又不能喝，怎么办呢？把你吐出去。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样，你太冷的话就不传福音，你不冷不热的话呢又不像样，对，所以你要心里火热才对啊。 所以他当时这样比喻的话都是有当时的文化背景的啊。好，那我们讲完这个他这个地理的关系以后呢，我们就好好看一下了，为什么要讲这个腓立门书就一定要提到哥罗西的教会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说保罗在以弗所住了很久啊。他在20章31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他说他在以弗所住了3年之久啊，这昼夜不停地流泪劝导那些人啊。以弗所的教会跟腓立比教会完全不一样啊，非常的叛逆。后面有一句话说，他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亚细亚地区，我们刚才讲了，就那几个省合在一起啊，都是亚细亚地区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都听见他的道。而哥罗西呢，它也是亚细亚省的一部分嘛，所以也是有很多的信徒也听到了。他们距离不太远啊，你看那个距离，那个以弗所，不是以弗所，是那个希拉波利和哥罗西和老底加，他们距离大概也就是一百二三十公里左右吧。所以保罗在那边宣道的时候呢，他就差遣同工啊，有很多人信主了，他就差遣同工去外面去布道去。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差遣人去布道，就有一位叫做以巴弗的同工，他到哥罗西建立了教会。但是保罗自己本身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他却知道这里面哥罗西里面有一个叫做腓立门的人，而且他怎么评价腓立门呢？他说哦，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呢，因为你的爱心就大有快乐，大得安慰。所以可见腓立门是一个在当地非常有声望的一位信徒，非常的好啊。那这是那为什么要给他，怎么知道他要写信给哥罗西呢？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哥罗西的教会呢，后来发生了一些问题啊。你看哥罗西书，你就发现他有很多的异端出现了，他出现了很多异端的教训。那个当地的传道人是以巴弗嘛，这以巴弗他知道这个教训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对付，于是呢他就跑到罗马来找保罗，告诉保罗他们教会的状况。所以保罗知道了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叫做腓立门的人，又知道他们教会有出现了一些异端问题，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想的写的很清楚，讲的那些如何面对那些异端的教训，让以巴弗去面对他。可是非常巧的是，他保罗的身边还有一个叫做阿尼西莫的人，这个阿尼西莫呢，正好是腓立门的家里的一个奴隶。你说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好了，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说那这样，那就让阿尼西莫回去吧。可是回去的话呢，他又担心，因为他必须要回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告诉他们怎么面对这异端教训。而以巴弗呢，一看到保罗被关起来了，哎呦，我留下照顾你吧，我不走了。于是就差派另外一个人带他回去，是谁呢？我们要看一下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到这个人是谁啊。这个是推基古，有一个人叫推基古，他要回到亚细亚，他就说好，你带这封信给哥罗西书吧，给哥罗西的教会吧。那封信就是哥罗西书。同时呢，他就说哎，阿尼西莫呀，请你也回到你的主人身边吧，让你跟推基古一起回去，而且给他又一封信叫做腓立门书。所以这两封书信呢是分不开的。大致的过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仔细再讲，腓立门呢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会友，他开放自己的家庭来给大家使用啊，以至于这个以巴弗到教会到见到保罗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教会的情景向他汇报啊，所以保罗对这个腓立门这个人呢就印象非常的深刻。而阿尼西莫呢，他到底因为什么离开他的主人呢？这个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只字未提啊，可能是因为偷了钱了，也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了，他就是想跑。当时的那个奴隶制度呢，跟现在跟那个非洲的那些农奴啊不太一样，那都是人去抢过来的。而当时会有这样的，为了还债，自己把自己给卖了，卖身为奴，当做奴隶多少年以后呢，然后如果有钱的话还可以把自己赎出来，有这样的。也有是那种他教育程度不高，他做不了别的工作， 好吧，那我去当奴隶好了，起码还有饭吃，也有钱。但是既然是奴隶的话呢，你要知道奴隶的话，在罗马帝国的话，奴隶的话一般身上是有个标志的，这个标志呢盖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就属于这家了。奴隶这个概念呢，真的是主人如果说要你活你就活，如果要你死你就死，是这样的。它就像一个人的财产一样，我的财产我可以随便来用，我可以随便来处置它，所以奴隶就是这样的，它已经不被当作是一个人了，它被当作一件物品，主人可以随便处置它。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讲说，他说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那个仆人呢，如果按照原文来讲的话，那个仆人是奴隶的意思。保罗这样称呼自己啊，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什么意思呢？当时人一听啊，你是奴隶啊，而且是耶稣基督奴隶，那就是说上帝要你活你就活，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自己不能做任何评价，说我干得挺好，没有，奴隶不管做得多好都是应该的，而主人决定说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他自己一句辩白都没有。保罗居然用奴隶来形容自己的身份呢，所以可想而知保罗谦卑到一个什么地步，上帝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了完了以后好不好上帝说了算，我自己觉得怎么样不重要，别人讲的也不重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既然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啊，他跑出来以后，他从哥罗西跑出来了，去哪里呢？他一定不会往耶路撒冷那边跑，他一定会往罗马这边跑。对，就好像我们去移民的时候一定是跑到加州这边来啊，不会跑到非洲那边去，因为这边比较繁荣嘛。他所以这个奴隶要跑到罗马，跑到罗马这边人也比较多嘛，他也好隐藏，而且呢他还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啊。但是很可惜，他到了罗马以后呢，他就被发现了他是奴隶，哎，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可是很巧，偏偏碰到保罗，保罗就给他传福音。保罗怎么说他呢？他说啊，阿尼西莫啊，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啊。他这样称呼他，保罗称他为是福音的儿子啊，在捆锁中所生的。所以这阿尼西姆是真的悔改信耶稣，悔改信主了。他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啊，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他终于悔改了。他悔改以后他就跟随保罗嘛，留在那里照顾保罗，但是保罗还是鼓励他说，他说你还是要回去啊，你还是要回去，为什么呢？你留在我这里当然可以了，那边人知道你跟我这边也是可以的，但是既然有机会的话，你为什么不去跟他和好呢？你要去跟他和好。他鼓励阿尼西姆要为他之前所做的错事付上代价，对，所以他写了这封信。正好这个时候以巴弗从哥罗西也来了，看到保罗阿尼西姆要跟他要送信回去，那我留下来照顾你啊，拜托一个叫做推基古的人啊，他是以弗所人啊，他正好他是要回去那边啊，回到亚西亚的话，那边跟格罗西教会也很近啊，错综复杂啊。好，我们看这里面几个主要的人物哈，在腓立门书里面提到很多人的，有提摩太，有迪马，有路加，有亚里达古，还有马可。然后一开始又提到说亚非亚还有亚基布啊。这个亚非亚有人说啊，他说有可能亚非亚呢是这个腓立门的太太。我们一般都说啊，哪位弟兄啊，哪位姊妹啊，其实他很有可能是腓立门的太太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亚基布，也是他们当地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不是随便乱讲人名的，他讲这个人名呢一定跟那个教会有关系，是他们熟悉的人，这样他讲的话别人听起来才有可信度。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保罗为阿尼西姆来求情啊，为什么来替他求情呢？是因为他信耶稣了吗？应该不是。如果只是因为他信耶稣就要给他求情的话，那不对。他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他们和好。所以在和好这个观念里面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显得尤为的重要。他说我们要跟上帝先和好，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呢，我们要跟人和好。保罗说我让阿尼西莫回去啊，他鼓励腓立门好好招待他， 他好像是在害怕对方啊，因为担心腓利门会惩罚他。确实是这样，当时的那个社会的话，如果主人说这个奴隶跑了回来以后，那主人说我把他处死可不可以呢？可以，这是法律允许的。但是保罗他这样帮助他呢，他并不是因为说哦，我担心阿尼西莫一回去就被杀了，不是，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赞许腓利门。腓利门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保罗把这些话讲出来。另外呢，为什么一定要阿尼西莫回去呢？他不回去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但是如果他回去的话会怎么样呢？对阿尼西姆也好，对腓利门也好，对整个教会也好，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见证啊。以前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其实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见证那个见证的弟兄我也见过。他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不讲哪个国家了啊，就是到美国来留学呢，他们为了上名校啊，他会做很多假，他会做假的啊，把自己成绩单改一下，甚至买一个假的文凭啊，很容易嘛。现在假的做的跟真的都很像啊。哎，他就进到那个很好的一个学校里面去学习去了。学到第三年的时候，哎，他信耶稣了。他经常去教会嘛。他听他说，他第一次去教会是因为那里有免费的感恩节大餐啊。他一开始是吃那个大餐去了。哎，后来发现，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后来他又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面对一个问题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执着的弟兄啊，很好的弟兄，好好的认真的看圣经，哎，越看越觉得不对，越看越觉得不对，啊，他就跟牧师讲了，他说其实啊，我当初能进这个好学校呢，是因为我的文凭做了假了，改了成绩改了才进去的，要不然你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他说当时大家觉得无所谓啊，我进去以后好好学就是了嘛，对，可是。他就问牧师，他说不行，我心里很难过啊，我心里就不平安，每回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不平安。你看那个税吏啊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说我以前欠谁的我还他四倍，对不对？可是我们可是牧师就很为难，他说哎呀，这是你信主以前的事情啊，那你按理你既然是信主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话呢，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都已经给你赦免了啊。其实你不回去呢也问题也不大，可是这个弟兄呢就很坚持，他说我心里就不安啊。其实牧师是不太敢鼓励他回去，为什么？他已经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对不对？他就回去把这话一讲会怎么样？开除吗？开除一套以后怎么办？怎再去找别的学校吗？哎，不会了，那个记录会，你知道学美国的学校啊，你有这个作弊行为的话，记录在案的，到你一直到永永远远嘛，一直到永远这里不会再抹去的。但是他心里又是不安，他说我就是要去承认错误啊。牧师一看，好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祷告，你就去承认错误吧。他就去跟他们教务主管去承认错误去了。结果一承认错误，他就那教务主管吓了一跳，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可听他讲完了以后呢，那个教务主任呢也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他说感谢主啊，你能回来那个认错，我非常的感动，你真的是很好的人啊。但是叫学校有学校的规定，我要开除你。他没有办法，就开除他了。好了，很惨了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被开除了，怎么办呢？剩下一点点签证，还剩一点时间，好，随便找个随便的社区大学进去再混一混，好，毕业出来了。我请问你，他怎么办？他能找到好工作吗？找不到，对不对？谁会要他？而且还有一个看记录，哦，你以前做假呀，谁哪个公司会要这样的人？不会哈。所以他去投信辞职信那个求职信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什么信心。可是奇妙就奇妙在这里啊，那些很多公司都不要他，他觉得那些小的公司呢都不要他，可是最后 Google 居然要他。
谁？
Google 啊。
哦， Google。
他居然进到 Google 里面去，你能想象这件事情吗？哇，Google 居然要他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Google 吃饭的时候，就是他请我去里面参观去吃饭。我还说，哇，你在这么好的公司里工作啊。我说我以前也是做 software 的。我说感谢主没有放在那么坏的这么好的环境里面，要不然这么好的环境我可能舍不得辞职呢。然后后来我就听到他的见证，我当时大吃一惊，是原来是他，看不出来呀。保罗为什么要鼓励阿尼西莫去面对自己的过失啊？他说阿尼西姆不回去也可以的，可是他回去敢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那个税吏一样，像那个利未一样，我以前亏欠人家我就还他四倍啊。他努力去跟人家修复那个破损的关系， 努力去赔偿人家，并不是说我赔偿人家我就是好的，只是他觉得他应该去这样做，上帝就祝福他嘛，就祝福他。他如果从那学校毕业，他一定进 Google 吗？这个不一定啊，人可能不要他了。可是他因为就这样诚心诚意的向上帝来表示来表达的话，那上帝就祝福他啊。所以保罗也是这样的，他鼓励阿尼西莫回去，说你们之间要和好，这个和好不仅能带来教会非常一个美好的见证呢，让他们关系更亲密啊。所以夸保罗经常说，我要夸什么呢？我要夸十字架上的耶稣，我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这样的见证才激励人。一个罪人悔改，他以前是偷窃的，以前是不愿意跟人家道歉的，他悔改以后他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个当然是最激励人的了。对，所以呢，我这里也留了一个问题在这边啊，这个信主以前的这个过犯呢，是不是因为被主赦免就不用偿还不用道歉呢？有的时候是不用偿还不用道歉的，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姊妹的见证啊，当然是夫妻关系了，他们之间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直有矛盾啊，结果那个先生很早的就是因为一些生病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那个姊妹什么表现呢？就不停的哭啊，不停的在那讲啊，讲什么呢？说我以前发生那么多矛盾，我多么多么多么的不好，她一句她丈夫的不好的事情她都不讲。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啊，他们俩之间挑对方的毛病，她说这个丈夫怎么这么不好，这么不好。有一天她丈夫离开以后，她忽然发现啊，原来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好，所以在追思礼拜上，她就不断的在说自己对人家有什么多么多么不好，不断的去跟人道歉，道歉听不到了，人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感谢主了，她在她丈夫的面前把这些心里话都讲出来的时候，她这个人就得到释放了，上帝一定赦免她就是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信主以前，甚至信主以后，信主以后就更不应该了。不过虽然不应该呢，我们常常做不应该的事就是了。能道歉的时候呢，一定要道歉；能偿还的时候呢，尽量去偿还。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啊，如果人欠债的话呢，你要在附加20%还给人家的，这不是还利息啊，旧约律法是这样规定的，你亏欠了人家，你还的时候你要加上20%的利息的，当做补偿，因为你亏欠人家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无息贷款这回事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啊，保罗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他第十五节里面说，他说他暂时离开你啊，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啊，这一点很特别啊。保罗为什么敢这样讲呢？你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他离开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犯了错离开了，没有人想要挽留他，但是保罗却通过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来说，有些事情呢，有些人要悔改呢，他不见得你跟他一讲他就听了，你可能让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醒悟过来才能回头，而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你可能会蒙受损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不知道这个人将来会不会重新回头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上帝把这个现象放到我面前，其实在问我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人将来可能会回头，你自己付上你愿意的代价。腓利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腓利门是这样的，是阿尼西姆跑到罗马去，最后阿尼西姆回来啊。腓利门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并没有做出那种像那去找他去到官要报官去抓他，他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走了就走了。保罗把这些话想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在鼓励他。他现在保罗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心上人，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而如今对你我都有益处。很奇妙的是，阿尼西莫他的名字啊，他的意思，阿尼西莫是希腊文嘛，他的名字原意就是有益的意思，有益处的人的意思。根据教父的文献记载啊，在所有的使徒都已经殉道之后啊，在初代教父的那个文献里面记载啊，说在以弗所呀有一位长老，这个长老呢非常的有能力啊，然后呢他最后成为以弗所教区的主教，而这个长老的名字呢叫做有益处，所以那个教父就是说这个人就是阿尼西姆。一个奴隶啊，一个奴隶 居然最后能成为以弗所教区的教主，多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保罗的爱心，腓立比的爱心和接纳，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犯了错离开的时候，你光批评他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能用爱心让他从失败当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的力量反转是多么的大。他以前是个奴隶啊，他就是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奴隶，最后到死的话也不过就是个奴隶啊。可是因为他虽然一开始犯了错，但是因着上帝的爱和保罗和弟兄姊妹的接纳，他这人翻转过来的时候，这个力量不得了啊！一个奴隶居然能成为教会的主教啊！保罗说，他不再是奴隶啊，乃是高过奴隶啊，是亲爱的兄弟啊。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啊，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太厉害了，感觉好像像过去的那个江湖的那些人士，就为朋友两肋插刀一样啊。他说我必偿还。所以很短的经文里面呢，你看得出来，他这个经文里面，他就是在讲几件事情。他就是说，在一个没有用的人，如果他被上帝所翻转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这样的人你要接纳他。我记得以前那个，我记得刚刚去接受神学训练的时候，我们那个神学院老师就非常幽默，他说你们到神学院来读书啊，你们把过去的事情就要放下了，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啊。那神学院呢，它不是大材小用，它也不是小材大用啊，都是废物利用，所以我们都是废物啊。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都是废物。但是如果我们有上帝的话呢，哎，我们就是有了那个宝贝的那个瓦器啊。所以他们，你们要明白你们的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要学习保罗的样子。保罗说，我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No， 他说，你们都是耶稣。他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奴隶，都是奴隶。奴隶就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后果不管啊。好厉害的啊！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着这个老师讲的这个笑话。好，那我们再看哈，那保罗在这里面他也提到一些同工。你看保罗坐监的时候啊，坐监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开我，所有的人都背叛我。其实不是的，他坐监的时候呢，首先那个路加在，路加医生啊，就是写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就是路加医生，他是外邦人，他在，他照顾保罗啊。这里面又提到说，与我同工的马可，哎，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嘛，对，而且马可和巴拿巴之间还有一个很深层的关系，大家知不知道马可和巴拿巴之间什么关系？
表兄弟。
对，表兄弟，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啊。这里面为什么提到马可呢？你要是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说保罗要去宣教的时候啊，那个称为约翰的马可呢，就离开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马可是个年轻人呢。马可在耶稣被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说，马可啊，在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披着一件麻袋片就逃跑了。有人说那个可能就是马可，因为别的经文里面都没出现过。为什么他提到那个少年人呢？那个少年人是马可，马可是很年轻的人，但也很好。那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说要他们去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在谁的家里面祷告呢？就是马可他们的家，马可他们家二楼在祷告。所以马可也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他跟着保罗出去宣教，但是他是年轻人呢，他可能是受不了宣教的苦啊。应该在宣教路上的一半的时候，马可说，哎呀不行，我回去了，我不干了，可能是受了委屈了，各种原因，反正我不干了，回去了。保罗也很生气。等到保罗再一次要出宣教的时候呢，巴拿巴要带马可去哈，保罗就不肯，他说我不带，因为他之前离开宣教一半的时候，他临阵退缩跑了，我不带他。巴拿巴执意要带他，不是因为巴拿巴，是因为他的表哥带他，不是。巴拿巴是一个劝慰之子，他也很有那个宽容度啊，他就愿意给人第二次机会。当初保罗在耶路撒冷不被众圣徒所接纳的时候，只有巴拿巴去找他。所以巴拿巴是非常愿意扶助这些软弱的人的，但是保罗就不带他，结果怎么样？这两人吵翻了，这两个传道人呢，吵翻了，各带各的走了。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保罗带着希拉走了，哎，各宣各的去了。可是你看到这个时候啊，他忽然说：“马可，马可怎么又出来了呢？” 而且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特地写信说，跟提摩太说，哎，你要把马可带来哈，因为他对我传道的事情有益啊。所以马可也是因为巴拿巴这样的一个接纳的一个毫无条件的接纳，马可也最后翻转过来哈。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样的机会的话，马可最后不可能写下马可福音。但是反过来讲的话，那保罗这样对待马可是不是太严厉了？也不对，因为当初如果保罗不严厉地指出马可的错误的话，马可可能也不会悔改。所以你看，在一个教会里面，严厉的人和安慰的人，两边都要。所以保罗在我们最近在查那个帖撒罗尼迦，对不对？这一周查到那个帖撒罗尼迦五章的最后那部分了，他讲得很清楚，他有些人呢，有些那些犯规矩的人呢，要好好的警戒他们，然后呢，有一些人呢，你要好好的怜悯他们，要好好劝慰他们，警戒、劝慰、教导都需要，不能一味的包容，一味的包容的话，马可不会悔改的。但是呢，你不能也像，如果你做得很绝的话，一下把他一刀切断的话，那马可他以后就没机会了，马可福音就没有了，这也不对的。所以都需要。对，那接下来又讲到亚里达国，也是一位同工，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对他讲太多的内容啊，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啊？有一位，接下来呢，这个同工迪马，哎，迪马是谁啊？大家有没有印象？迪马他也是一位跟随保罗的一位同工，应该也是一开始应该是个蛮不错的同工，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保罗说，所有的人都离开我哈。这个迪马呢，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里面去，就离弃我了，走了。Okay. 所以你看两种不同的人啊。马可一开始离开，后来又回来。迪马一开始跟随保罗，到后来真到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候呢，他退却了。两种的同工都不一样啊。但这个是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那个迪马还在啊，但是很可惜，这个信仰往往就是到最关键的时候，就看出你这个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了。Anyway，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这封信里面都是充满了保罗的鼓励哈、啊，充满了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哈、啊。他说：“腓利门呢、啊，他说你的善心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啊。”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地方啊。很多时候我们接纳人家都是很勉强的接纳的，不是说真的甘心情愿的接纳。但是腓利门的话，他保罗相信他一定会好好的接纳这阿西尼莫，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信徒，所以保罗才这样的信任他，他也敢让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去。结果事情真是这样的啊、我相信第十五节的话应该是保罗从上帝那里来的领受了，他知道这个上帝就利用一些不好的事情，哎，最后成就一个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会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在跟人际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啊。很多时候是算了，这件事情已经有这样的事情了，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和好了。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啊！你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保罗就说：这上帝啊，他让这个允许这个坏事暂时发生，是为了成就这个好的结果啊。不仅新约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呢，旧约的时候，这个撒旦去试探约伯嘛，那上帝也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那你说约伯好惨呢、啊？可是你最后看结局怎么样？结局还是好的啊。有人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啊，就是很多人都，就是约伯的那些儿女嘛，被撒旦的攻击都死了嘛，死了以后呢，就到天上去了，看到上帝以后呢，就开始问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事情发生，要么到天上来呢？上帝就问他们说：哎，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和比你在地上来更好呢？那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你要回去吗？他们说：哦，不回去，很好。那你为什么还抱怨我呢？他说：因为我丈夫那个我父亲在下面很惨呢、啊、哦。上帝说：怎么会很惨呢？怎么会很惨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看见以后啊，他最后他后面又得到的儿女各样的祝福都是大过以前的好几倍的啊。特别是你觉得约伯很惨啊，可是他这样的一个东西留下来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再惨也没惨到他那个地步。在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再惨也没有惨到他那个地步，就会给我们有信心和盼望。 而约伯本身他也是愿意为上帝这样付出的。很多旁人看起来说他怎么这么惨呢，其实我们不懂，是我们不懂。上帝说，哦，你是愿意在地上每天吃的睡睡的吃最后到天上呢，还是在愿意在地上经过一些苦难带着一个荣耀的记号回到天上来呢？很多人说啊，那我愿意在地上，我愿意在地上吃得好过得很舒服啊，但是我也愿意看看那些人的经历啊，那个这样的很激励别人。那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啊，有很多人就退缩了，啊，不退缩的呢就是约伯，不退缩的呢就是保罗，不退缩的呢就是彼得，就是这样的。所以苦难在上帝的眼中看起来跟我们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苦难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这么惨呢，上帝看到苦难说，哦，这个荣耀的时刻又快到了，只是你们不知道。上帝借着苦难把他的好处把他的福分加给我们啊。所以讲的世俗一点的话，就是苦难呢就是化了妆的祝福，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你经历苦难以后呢就得到那个祝福啊。那你说我不经历就得到好不好呢？好像也不错哈，好像也不错，但是没有意义。好像我给家小孩子，哦，你愿意吃什么我都给你放，做好放在你的面前你就吃就好了。还是说我带着你去做，你做一个跟我做的一样好吃的东西自己来吃，哪个吃起来更开心呢？他自己做吃起来更开心吗？他每天什么都不做就放在面前的话，他吃一吃也就腻了，他说怎么这么不好吃，我都吃腻了啊。这就是生命的内涵不同。好，虽然很短的经文，但是下一次呢我们还会继续讨论啊。下一周我们还会继续讨论，因为这卷书虽然很短，但是里面有很多细分析起来有很多可以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先做结束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的话语啊，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仆人在人的关系上，在人的和睦上是如何给我们做榜样的啊。主也求你让我们来效法他，就如同保罗效法基督一样，让我们这些罪人跟上帝能和好，也让我们罪人之间也因着你的爱我们之间能够彼此和好。谢谢我们的主，继续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向你献上感谢，继续扶助我们在明年的时间里，明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纪念你的恩典，常常要与人来和睦。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